讲到我们即将要受洗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呢？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我们也讲到，那我们得救是需要无论从自己的思想上、认知上，还有我们心里的感动上，我们要有一个确据。那么我们讲到得救的确据的时候，我们上一堂课讲到我们本来是属乎神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观念，不是我们原来跟他没有关系，然后他就随随便便的说找一个人进到基督里头来，不是，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我们上节课也讲到了，说什么叫神的形象，不是一个那个我们所说的脸上长的模样，而是神的属性。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属性造男造女的。所以我们不提倡说我对着一个画像说这就是耶稣的像，这就是耶稣，这就是我们的神，不是。神是一个灵，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了，他愿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说到心灵和诚实呢，我们也知道那个心灵和诚实不是指的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诚实。有一首歌叫那个，就是我们无善可成，所以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原来都是被罪辖制的，以至于到了你信了主以后，我们也所有的，我们整个人要成为神所造我们的那一个样子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生的过程去追求他的。所以我们讲到那个心灵和诚实，是讲的神的灵和神赐给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用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和在他的真理当中来敬拜他。我们也讲到说，原来这个地上和地上所一切充满的都是属于他的，所以生命气息也属于他。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讲到要得救了呢？因为先祖犯了罪，创世纪里头说亚当和夏娃他们犯了罪，罪就入了这个世界，人就堕落了。所以这个罪叫我们与神隔开，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我们也说到了什么叫死，死呢就是分开。我们有一种肉体的分开，就是当人肉体死的时候，你是与这个世界就分开了。那么还有一个叫灵里的死，灵里的死其实罪是让我们灵里死了，与我们原来创造我们的主就分开了。所以得救就是让这种分开不再存在了，就是让我们靠着基督耶稣，我们不再与创造我们的主分开了。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发表群里头的那个大概的那个大纲，就说我们还需要你得救的确据里头，我们还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思想，或者是说一个重要的观念在我们，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除掉自己的罪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以让我们得救。如果我们大家这个北美可能好一点，如果大家去过台湾去过香港，其实大陆还没有这样。就是我去台湾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一个印象就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你知道什么？就是拜拜的，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就说就到处都是。那么就是你就看见他随时随地到处都有那个偶像，或者是有庙，小庙大庙，什么那个佛龛啊，什么这些东西。大陆在49年以后一党专制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打碎了，他不让。现在慢慢慢慢又起来了这就是幕后的时代，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话题，今天不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很多人认为我行善积德，我就可以换一些什么东西，这个观念在基督教里头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我们特别要明白，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除去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的行为不可以让我们得救。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会游泳，一个人游泳的时候可不可以用淹死的时候要淹死的时候可不可以用自己的手把自己的头拎起来就你拎不起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用这个来比喻，就是在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的这个状态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把自己救了。我给大家的那个上面可能有的人带了有的人没带，那我就念给大家听，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六节。以弗所书二章那个八到六节这句话常常来告诉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是我们很多人说其实他是一个行为很好的人，我们在座的人哈，就是上一次我们也说到，我们认为我的罪比他的罪小一点，偷窃的罪可能比犯奸淫的罪要小一点，杀人的罪可能比撒谎的罪要大一些。但是所以就说哦，也许我只是一个撒了一些谎的人啊，我今天信主了是因为我没有杀过人。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过，圣经说我们得救全都是本乎恩，因着信。一个杀人犯和一个撒谎，只是跟爸爸妈妈撒了一个很小的谎，比方说我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们会悔改啊，常常说出他们幼儿的时候在家里头犯的错。就是小孩很有意思的，就是他看见我买的糖啊放在那个橱柜里头的时候，他拉开门是可以看见的，但是我买了好几瓶嘛放在那儿，他会偷偷的吃了以后，他把那个糖吃完了糖放到后面去。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会去吃那个糖嘛，所以每次都是拿了给他吃。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十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有一种糖像小孩的奶嘴一样的，现在可能没有了，就那么嘬嘬嘬嘬的。就是我家孩子就会小的就会把它拔出来嘬了以后，他怕我发现，他以为我会发现，他就把它放到后面去，然后前面的还是没有吃过的。这是他信主了以后自己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罪 OK 他悔改。那么也许就是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罪，哎，突然有一天在教会你会碰见这个人，哦，他曾经是个抢劫犯，抢劫未遂，可能判了什么十几个月的社区劳动啊，或者是几个月的那个监禁啊。我们的眼光看这个人和这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觉得哦，这个小孩只不过是偷吃了点糖嘛，对不对？这个人是抢劫未遂，哦，好像神给这个只吃了点糖的撒谎的孩子的恩典没有给那个抢劫犯的恩典大，我们会这么比。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就说你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是不是？我们上次也说了，圣经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得救都是本乎恩，因着信。神赦罪的恩典对每个人是一模一样大的，但是圣经也就说了，你罪越多你越显得恩典大。这是什么？就是说神爱我们的那种爱和他拯救的这个恩典是你的心想到了，他比你心想到的还要多。我们就觉着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行为啊，我比方说教会让我祷告啊奉献呐、啊、聚会啊我就来了啊，这个人好像没做到这一点，那神对他的得救恩是一样的吗？我告诉大家，按照圣经是一样的。为什么行为不能使人得救呢？ 因为神的标准是完美的，不是我们所想哦，我只要不撒谎就可以了的。哦，他抢劫了，跟我撒谎，好像神对我们救恩的标准就不一样，不是的，是一模一样的。嗯，我读一个圣经，我怕大家没带哈，就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我给大家读一段，旧约的以赛亚书64章的第6节哈。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如果神不救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结局，就是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这个地方先知不是说我，也不是说你，说我们指的所有不认识神的人，就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到在神的标准里头。你偷吃了一块糖，你也是不洁净的人。一块白色的布，上面有一个斑点和两个斑点和全都是斑点，在神的眼里这块布就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哦，这个人比我坏多了，他更需要拯救。在神眼里，一块白布上面只要有了一个点，这块布就是有瑕疵的。所以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按照神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达不到。所以你看见的可能我身上只有一块偷吃一块糖的，但是你的心思意念或者什么是你不知道，但是在神眼里，按照他的标准，你也是一块不洁净的布。那么这句话也说，以弗所书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记得上个星期那个讲员讲的那个特别好，他说有一个人说我是靠自己得救的，然后他就去了天堂，他说天堂因为你在就闹得鸡飞狗叫的，对吧？我们都在颂赞神嘛，你说哦，不用啊，荣耀尊贵全都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你在那说哎，这件事是我自己做的，哎，你就跟天堂里头的那个气氛是不吻合，然后肯定就把你扔出去了嘛。所以人都认为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得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很大的一个影响，就认为我做善事我就可以得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都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告诉大家哈，基本上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会看见有很追求的弟兄姐妹，非常近前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当你能看见他很多在你面前的服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想到这些人他的行为比我要好得多，所以哦，他好像配得神的拯救。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拯救。这就是基督教里头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就是也是耶稣说的，你想在弟兄当中做最大的，你就是最小的。所以耶稣来了，他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国里头，只要你是服侍主的人，全都是要受苦的。所以不是因为他拼命的去服侍换得说我配得得救，不是。很多人他拼命的爱主，拼命的服侍，是因为他知道救恩是多么的宝贵，他要像还债一样的。孩子对父母的那种怎么好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我有父母，我也有小孩，所以我很容易，上有老下有老，我很容易体会到说小孩对我的情感和我对父母的情感，然后父母对我的情感，就说要 知父母恩，养儿方知父母恩。所以当你没有养儿女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父母养育我们是多么的不容易。也就是很多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他才会想到，哦，我这正常的啊，也有不正常的，正常的就正常的就说，哦，原来我很亏欠我的父母，哦，原来我的父母把我养大吃了那么多的苦。那么这个比喻再来比我们对神的那种反过来去爱神，其实只有一点点可比性。因为实话说，父母还没为我们死呢，耶稣是为我们死的。所以当人去爱主的时候，他做的一切不是想用他做的一切去换取神给他的东西，而是他报答神的恩典。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为了报答神的恩典的话，那么这个人他的行为在神眼里献上的神是不悦纳的。这是我们以后再要讲到基要真理的另外一步，怎么和神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讲到。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是你好，是你不错，是你的学问，是你的相貌，是你的地位，是你的品行，不是，是神怜悯我们，是他的恩典，是源于他的恩典，借着我们去信他。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很多人说，哦，那不是我还是有功劳吗？因为我还要信他了。好，我就想问一个人，刚才我们这个姐妹说她感冒了，感冒了以后，人生病了以后，是不是要去看医生？是吧？然后看完医生以后，医生就给了她药，是吧？然后她感冒就好了，病就好了。我问大家，那个感冒好了，是因为这个医生呢，还是因为这个药？是因为这个医生还是因为这个药他的感冒好了？
药。
对了，但是借着这个医生，对不对？我这个比方也许不是很恰当，就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因为耶稣啊让我们得救的，但是借着这个信，有的人我就不信嘛，他连医生都不去找，他怎么能知道这个药呢？这个药是把这个病治好的关键吧，但是是这个医生告诉他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药上面呢，还是建立在这个医生上面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对圣经有认识，对神的话有认识。但我们在我们初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牢牢的记住，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自夸。自夸有什么表现呢？我不知道在座的哈，当你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当你去跟人家说福音的时候，当你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跟人家做见证的时候，有没有过自夸？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因为我下面还会给大家，今天以后我会给那个群里头发一个文件，大家可以去看，这是关于我们受洗须知的，里头就想到要写见证。见证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要你要介绍自己，就是稍微的介绍，你总要说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曾经在一个见证会里头听了这个，有一个弟兄讲了40分钟的见证，最后我们弹琴的人不是要提醒他吗？我们是10分钟一个人，到了19分钟的时候，我们那个9分半的时候，我们那个弟兄其实他也不能认真听，就他老有一个小表噔噔噔叫，因为很多人讲见证，我们这回讲见证也有时间的限制，就是因为人太多了哈，就是他就会到了9分半的时候，他就当当当当弹那个奇异恩典，其实就是提醒他。然后那个弟兄就什么也听不见，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在提醒他。到了15分钟才弹，他就是不下来。他用了42分钟讲他的见证，其中30几分钟都在讲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就在想，他就在说他曾经是一个 高考的状元，曾经在什么样的地方工作，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建树，他的社会地位是什么样的，所有什么，然后最后他用很短的一部分说，哦，跟他太太一起听了福音，然后呢，觉着可以跟太太一起那个和好，然后呢，他就信了，然后就埋了。这样的见证哈，是在夸我有多好，所以耶稣就拣选我了。接着下面的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做那个 housekeeping 的那个姊妹，她没有什么文化，小学，然后她呢就没什么可夸的，她是被她的父母换亲，就是要给儿子娶媳妇儿，没钱就把女儿嫁出去拿那个
聘金。
我告诉你啊，这是目前中国还是很多的农村，她就被弄到那个，从四川山区换到了山东的山区，换了钱。然后那个姊妹生完孩子以后就特别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就跑到了首都。然后她很勤快很聪明，我觉得她就是没有机会去读书。她做见证的时候她就说了，我是一个出身贫寒的人，但是耶稣没有忘记我，就是她说我跟人家做housekeeping， 跟人擦地，他只讲了六分钟，我们可以讲十分钟，他只讲了六分钟，但是那个见证给我非常深刻的感动。他说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他说被因为家庭贫寒，所以我很早就结婚了，到另外一个不熟悉的山区里头结婚了。他说但是神没有忘记我，当我来到了大城市给人做那个清洁保姆的时候，哎，他就是在一个别人给他的 sign 就是在一个弟兄家做，但是这个弟兄家每个周三就有福音班，所以弟兄就说你可不可以来了以后就坐那儿听，等他们走了你帮我收拾一下。他就这么听，他就信了以后，他做见证，他说我相信我所信的神会看顾我，不是会让我现在就变成了公主了。他说但是他会让我在我继续给人擦地洗碗的过程中，让人看见我所做的一切有他的同在。我特别的感动，就是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我一直到现在吧，我就觉着我也看过那个姊妹她擦的地哈，如果水掉了上面，你用那个白的 tissue 去擦的时候，那地还是干净的。所以这是见证，这是他说，他介绍了自己吧，他以前是一个穷苦的人，哎，他怎么听到福音的？神没有忘记他，他就坐在那儿听了。因为每个星期我们原来的地方福音班要上29课。29次，就差不多快一年，所以他就听了一年，他就听了，他就信了，信了以后，他说他从来没有跟主求说，你别让我再做 housekeeping 了，你让我也像人一样的开好车、穿好衣服。他说不，他说我要在我擦的地的过程中，让人见证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的见证是你介绍了自己，其实要介绍是什么，你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然后你怎么福音临到了你，那是神的恩典，可能神借着我们的配偶，借着我们的兄弟姐妹，借着附近旁边的朋友，让我们听到了，这是神的恩典，神在找人，对不对？他在找我们，而且他会为你预备的。如果我们信圣经，我们就知道我未出母腹之前他就为我预备了救恩。那么他讲的这是第二部分，你如何听到福音的。第三部分呢，你讲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那位姊妹她就说了，她的改变就是从此以后我不觉着我是一个孤单的人啊，神把我放在他的家中，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说自夸是什么， 甚至有人会夸我是基督徒比那没信的人要强。如果是这样，你更要感谢神。你就想想，我们在座的人闭着眼睛，不用闭着眼睛，你心里就过一下，我们周围有没有他的行为、他的修养、他的那个生活都比我们好的。所以我们有什么可自夸的？他比我们好，但是我得了恩典。你是不是应该更珍惜？不是因为你好成什么样，是神怜悯我们。所以人因为自己的得救自夸呢，在基督在圣经里头有一个词叫自以为义。若没有基督把他的义袍为我们裹上，我们是什么也没有的，我们无善可成。我记得我以前教小孩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给小孩有讲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问他们，我说神是无所不能的，对不对？是什么都知道的，鉴察人心万物他都能参透。我说但是一个基督徒，神就会有一件事情看不见，上帝，你们说是什么？所以小孩就说都看得见吧，都看得见吧。因为我那一堂课跟他们讲的是因信称义，所以有一个很小的小孩，他就说了，五六岁吧，可能越小的小孩越简单，你知道吗？他就说，哦，神因着基督就不看我们的罪了，这是对的，对不对？如果没有基督在我们前面挡着，我们有什么，还能站在神的面前吗？早就被灭了，对不对？所以神是何等的圣洁，如果没有基督的义袍把我们披戴上，我们披戴的是基督的义袍，我们在他的地位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地位上已经是义人了，是因为基督在宝血遮盖，所以我们不可以觉得是自己的行为救了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基督教当时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所讲的要因信称义。因为当时的天主教还买赎罪券什么什么什么，你花钱了就可以把你的罪赎了。所以我们常常自夸，你知道人骄傲是很要命的，人家说包括乞丐都会骄傲，所以基督徒的骄傲是要用一辈子去对付的。我跟大家说，现在我说这句话是很绝对的啊，但是是圣经说的，没有一个人是不骄傲的，也许骄傲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盼望圣经的话常常在我们心里，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得救不单单是说你今天信了主了是得救，这个得救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生的事。我们得救受洗归入基督，那是我们因信称义第一步。所以盼望大家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样把这句话也给别人，就是我说我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你也要说他也是。你不要说我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这人不怎么样，但是神爱我，他救我是恩典，他就不是了。教会常常会出现很多的争论，很多的不合一，包括你们大家以后过教会生活都会发现，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看一个基督徒你就把他当基督了，我们信的是基督，对不对？不是信的基督徒，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看这个基督徒，你会发现哦，这个人其实身上不怎么样嘛，你就想这句话，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一辈子基督徒的生活都要靠神的恩典，借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而不是 OK 他受洗了，他是基督徒了，他就应该 well done。 不是的，我们是不断的在神的制作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被他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有一天他越来，我们越来越像神的形象。所以自夸是神所厌恶的。我们翻到旧约也是，也这么说，耶和华所憎恶的七件事，第一个就是高傲的眼。然后到了新约也是，保罗一直都在说，你看我们什么人，现在在座的人，我们先不说耶稣了，先不说我们的主了，我们就说跟圣经中的人物吧，保罗比，他都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什么意思？我是最坏的人当中的最坏。如果他都那么说的话，我们先不跟主比吧，我们就更也比不上了。所以人不可以自夸，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因为你好。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当我们自己得救的这个过程你知道是恩典，你再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传福音的那个经历哈，我告诉大家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周围我越讨厌的人，我一传他就信。就我很爱的人，很喜欢的人，你们会发现跟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吗？你就跟那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你随便说一句他就信了。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我当然最盼望我父母信，我的兄弟姐妹信。然后呢，先生信完了以后，那我就可以用先生去到婆家去传。在婆家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最没可能信的那个人是第一个信的。神拣选不是看人的行为，神的恩典临到谁了，这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撒该，以色列人多么的讨厌他，他是个税吏，他那个敲诈百姓，所有人都不喜欢他。哎，那天耶稣就说，撒该你下来，救恩今天要临到你家。所有人都傻了，想他这个坏人，主知不知道在说什么。哎，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救恩临到谁了就是谁。我们不可以说为什么是他呢？哦，这个人还配当基督徒吗？哎，这个人怎么能就……我有一个朋友，我给他传了很多年的福音，就是因为他特别不喜欢的一个人信了主，他说他信了我就不信，因为他不是个好人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认为神的救恩是给什么？给那些上个星期讲的嘛，少年观那样的人，是不是？哎，神的诫命我都遵守了，什么什么也遵守了，什么什么，他是多好的人，你没看见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我告诉大家，我看圣经看了这么多次，我最心疼的就是这少年观，因为只有在那儿就说了耶稣就爱他，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传福音的过程，其实像这样的人是非常难的，因为他认为他的行为是可以拿出来跟神换生命的。感谢神，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除去罪，是神的恩典临到了。那么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我们还要知道神爱你，他的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得非常清楚，他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呢？在罗马书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说哈，神他是绝对公义的，这个例子不见得合适，但是 是希望大家借着这个例子理解为什么耶稣的死可以免于让我们在神面前免于刑罚。嗯，就是当一个法官的儿子犯了罪判刑，法官如果是持守公义的话，他的儿子是一定要判刑，也许判坐牢，也许判杀头。这个时候那个法官就会说，我判了他，但是我爱我的儿子吗？我替他死。 OK， 我不知道哈，他们说有的时候法律上就说同意的，比方说我们这个小姑娘犯了错要挨打，他妈说是应该挨打，可是妈妈说我替他打，这就叫替换。但是呢我们还说了，我只有一条命啊，我很爱我家孩子，我就两个孩子怎么办？我如果替了老二死了，老大再犯了罪怎么办？我没命可给了，我只有一条命，对不对？这也就是，而且我本身自己如果被审判，还说不定还说我是子不教父之过的，就我还有罪呢，我一个有罪的人，我怎么替另外一个有罪的人担罪呢？所以神的公义就是说我一定要罚这个人死，但是神又不想要这个人死，因为他爱我们嘛，又想要我们死，又不想要我们死，又不得不死。这种情况下，神用了一个世人认为很想不通的方式，他就让他的爱子耶稣，一个无罪的人，一个神，大家明白神是什么？无限的，是不是？所以他用这个无限的无瑕疵的生命来上了十字架，去为所有有罪的人担当了罪。所以他的死就担当了我们的罪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而且他，很多人说 OK， 耶稣2000年前就死了，然后又复活了，不可能他再死一次吧，我可是2000年以后才出生的。我们是吗？在座的是耶稣就1919多少年吧，20世纪出生的吧，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啊，20世纪不会是19世，20世纪出生的。那么过了2000年还有用吗？圣经又告诉我们，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而且在我们出生之前他已经上了十字架，对不对？哎，他已经复活了，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见到他的时候，这就是圣经又说了，你未出母腹之前救恩就为你预备了，就说你还在你妈妈肚子里头时候，或者你妈妈还在你姥姥肚子里的时候，或者你姥姥还在她姥姥肚子里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救恩预备了，就说我们已经得罪了他，我们出生了以后我们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也不认他也不什么，但是他在2000年前那一刻已经为我们这些人死了，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说他是我们的主。所以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其实不是说让大家再去理解，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若已经决定受洗归入基督，是我跟大家说圣经里头就是这么说的，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理论，圣经早就这么说。若你不信他，你就不会信他讲的话。大家知道那个信字怎么写吗？一个单人旁一个言，信就是这个人说的你相信。所以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从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知道神是爱我们的。那么 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的，他的死是代替，所以我们叫他，很多歌曲叫替罪的羔羊，是不是？就是因为神的爱。还有一个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有一个确据是什么？你突然心里有一种你要悔改，你觉得自己特别不配，是我是一个罪人。当大家说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也见过一个弟兄，他呢是游走在教会的边缘，他的太太信主了，然后他太太小很有热心，经常就把教会的人带到自己家，给弟兄姐妹那个开放家庭。然后呢，这个弟兄呢，这个后来是个弟兄啊，他就很疼爱他的，就是很疼爱他的太太，对人也很好，天然人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经常呢，他就帮他太太呢，教会里头轮着他太太做饭的时候，他就到教会来做饭。然后做饭的时候，那个满嘴跑火车，他是一个很圆滑的一个人，在社会上做买卖的嘛，很圆滑。然后他们小组圣诞节就要演一个节目，人不够嘛，然后就说，就跟他说，哎，你要不也来演一个角色？教会里头一般弟兄少，是不是男的少，女的多？演彼得打鱼那一场，就是耶稣跟彼得说：“你撒网在这儿上面。”他说：“父子啊，我们先生啊，我们已经撒了这个什么什么，都一天了。”然后耶稣说：“你把船划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他就打了很多条鱼，网也没破，还记得吗？那个故事。然后他突然就说一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就让他演彼得吧，他把台词拿的背。我告诉你，神很恩待，真的是很奇妙。他排练的时候，我们都在旁边看嘛。可是那天演的之前，我也不知道是谁那天祷告是惊天地泣鬼神，反正让神做了特奇妙的工。他就在那儿，就是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悔改嘛，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很好的人，他就在那儿念。可是那天他念，就是他演的时候，就是那个演耶稣的那个小弟兄哈，就是还披着一个白袍，就穿着我们受洗袍那个白的，然后说那个说你把网那个撒在船的右边什么什么，然后拎起来不就是特别多鱼？他说那个弟兄哈，就是后来感谢神告诉大家，他成了传道人了，就这是10年前的事儿了。他在演的时候，他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个，其实当时就是让他低头，因为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慕道友你演的真的跟彼得一样，就说你当时要低头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他扑通就跪在那儿了，说了一句撕心裂肺的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请你离开。我告诉大家很奇妙，那一刻就因为他那一句话，就在场的有10个人觉知。所以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真正的知道神要来救他的时候，他是愿意悔改的。所以他在那一刻，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就是我愿意悔改。我们要要求邀请，而且我们接受我们的主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我看过一次受洗，有一个小孩，他的名字很奇怪，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到我们教会来参加福音班，他说我姓董，董事长的董，俊是英俊的俊，良是善良的良。我当时心想，哥们儿真厉害啊，董俊良，这是他介绍他自己。 OK， 过了一年，他受洗的时候，在那个池子里头，我们的牧师说，从今往后你一生一世的主都是基督，你愿意吗？他说的声整个会场全听见了。 我愿意，这个弟兄到现在没有离开主。你知道他当时怎么介绍自己的吗？我是董事长的董，英俊的运，善良的良。 OK， 所以一个人真正接受了主以后，得救了以后，他是愿意悔改的。当然我盼望大家在台上做见证，不要把你上下五千年的事都说出来啊！那就像葛优演的那个电影，就是在那个教堂旁边从早上一直回来。不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得罪了神是最大的罪，我们不认他是最大的罪，我们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他是爱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罪啊！感谢神让我们知道了，这是我们还要求他赦免我们的罪。当然当你信他的时候他已经赦免，但是为了这个赦免之恩我们要感谢他，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死。其实圣经也就告诉我们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说借着信，就是信就是你把耶稣放在接到你的心里。大家看哈，这个后面有个话，哎呀很奇妙，这后面有个话，你看耶稣在敲门。大家知道敲门原来的门是什么样的吗？门栓在里头的门，我们家的门是不是每个人家的门的锁是不是从里头可以开的？所以那个信他接待他的一个形象啊，我给小孩讲的时候，就是你把门打开，耶稣进来，耶稣一直在我们门口梆啷梆啷梆啷敲门，对不对？你要把门打开，所以我们心里头的那把锁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愿意把它打开，神进来的。所以得救呢，是承认自己的罪和神的公义，这个时候是悔改，然后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以感恩的心接受他的救恩，而不是说你看我多好所以他来救我，不是。所以我们讲到一个得救的确据，我们有一些观点我们一定要明白，是我给大家的那个上面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要知道什么。所以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而且这个信到后来也会跟大家分享，也是神的恩典，和我们的行为毫无关系。那么我盼望下一次跟大家再说，那一个人得救了就行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受洗呢？是我们下一节可以讲为什么我们要受洗，是受洗的意义。那么我呢也准备了一个也是一个文档，我跟那个两个传道就是牧者再沟通一下，我会发到大家群里，就是受洗须知。在这个星期一直到19号的时候呢，所有受洗的人，决定受洗的人，希望你们看见我的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接。我要跟大家那个说一小会儿话。那个，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想请小孩会祷告吗？上回是你会吗？你会吗？不会。我们请 Ruby 给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吧。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主耶稣，也谢谢钟姐妹这样子细心的教导这些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耶稣，我们也求你的救恩在他们每一个心中来动工。耶稣，真的是让他们知道信耶稣是多么多么祝福的事情，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主，我也求你来保守每个要接受受洗的这些朋友，耶稣，他们心中有你在他们里面，有你的爱在他们的当中。主，孩子也求你来保守今天的聚会是有点的不同，但是主耶稣也求你来保守董传道今天所要释放你的信息，让弟兄姐妹也听到有造就。 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主耶稣你从头到尾都来保守。我们这样祷告，配奉耶稣的名来祈求。
阿门。好，下周见。